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他是位读书人，出身望族，在名师门下受教。他是当代顶尖的知识分子，他少怀大志，为本国的道统大发热心，他逼迫教会，敌对基督，逮捕信徒。他原名扫罗，是望子成龙的父母所起的，因为以色列人守卫的君王名叫扫罗。那天他居然狂妄到去抓住在国外的信徒同胞，却在半路突被大光照耀，并听见基督的呼声。从此他改名保罗，这是渺小的意思，但是他的作为和作风却是伟大。他拼命地传扬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盼望，他从来不中立或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最后他以身殉道，但福音却传遍了罗马帝国。他真是读书人的表率，以身行道，坚持真理，是高风亮节的知识分子。圣经上神的话说，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请听圣经的记载。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耶路撒冷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我从前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耶稣的名，我从祭司长得了权柄，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进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信奉耶稣的人所拿带回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中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去刺是难的。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知识，做见证。你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去，进大马色去，在那里我要将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大马色，在那里有三日之久我不能看见，那三日我也不吃也不喝。在大马色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有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亚拿尼亚就来了，把手按在我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他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我当时往上一看，我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我就能看见了。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基督耶稣，并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起来求告他的名受尽。于是我起来受了尽，吃过饭就健壮了。我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传他是神的儿子。保罗是一位读书人，他出身名门望族，又在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师加玛列门下受教。他又生在希腊罗马全盛时代，他的前途实在是不可限量。他不单是位顶尖的知识分子，他又拥有双重的特殊身份。 以使他拥有罗马公民权，这是人人所羡慕又不容易得到的身份；二是他属犹太人最正统的法利赛派，这是在当时社会上最受人尊敬的阶级，所以他在政治、宗教上都高人一等。他更握有实权，他能够从当时政教权力中心的首领大祭司那里呢拿到尚方宝剑，使他能够跨越国界到邻国的首都大马士革的去抓人。更可贵的是他还很年轻，他真是读书人的表表者。也许你有一个问题，像他这样的人和基督教和主耶稣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他为什么要对基督徒赶尽杀绝呢？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就来个180度的大改变？后来他竟成为一位呢不顾自己生死而拼命传扬他所逼迫过的耶稣基督呢？最后他竟能够把福音传遍罗马帝国，使欧洲迈进了新的纪元和基督化的社会。最后他以身殉道，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他的信仰是真实的，是有永恒把握的。关于保罗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为什么要反对人信耶稣，如果我们从一个读书人的角度来分析呢，就不难明白。因为读书的目的就是要追求知识，要学做人，要明白人生的意义，那好为自己将来奠定人生的基础，也为自己将来好好的打算。所以自小呢，父母都鼓励我们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人上人，要十年寒窗，要下真功夫。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美娇娘，读了书你就有前途，就有好职业，就能赚钱，就受人尊敬。如果你不读书呢，你就一无所有。而我们慢慢长大以后啊，我们就明白了，这真是一个呢学有专精是高学位的时代。只有掌握知识的人呢才能掌握到权力。今天你要赚钱，要有权力，要受人尊敬呢，就非得先有学问不可。尤其是越现代化呢，你就越必须呢有新的知识，否则你就落伍了，甚至呢你会被淘汰。今天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因此在每一个行业中，在每一个领域里，专业知识都随时更新。圣经在2000多年前呢也已经预言了末后的时代，说了直到末时必有多人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这是记载在圣经旧约但以理书12章4节的。这就是说呢，到了世界末日临近的时候，知识就会快速的增加，很多人呢会在各类的知识上呢切心的研究。所以圣经预言世界末日呢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是人人都在追求知识，人人都想掌握知识的时代。今天呢就是了，今天人人呢都在追求知识，人人都在掌握知识，人人都想拥有知识，人人也都在运用知识。圣经上记载了智慧之王所罗门王所说的话，在箴言18章15节说呢，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所以追求知识是人正常的表现，但是圣经也警告我们说呢，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圣经又说呢，多有知识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所以圣经啊是将知识的真相全面正确的告诉我们，人应该去追求知识，人也应该去得着知识，但是知识呢也会让人产生骄傲 和忧虑。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说过，他说，我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科学不过是儿戏。听好，他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科学呢不过是儿戏。他说，当我观察发掘到宇宙之奥秘和它奇妙的和谐时呢，就使我无法不联想到上帝。像爱因斯坦如此伟大的科学家呢，当他越深地去研究宇宙奥秘的时候，越深地在专科上探求的时候，他发现，当他触及到了宇宙最高层面时，他不得不承认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主宰，而自己在这位主宰面前是何等的渺小和无知，自己到底知道了些什么？所以圣经上神的话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就是说，人如果把求知啊当成唯一的目标，把知识当成唯一的权威，那是一件绝对愚蠢、绝对错误的事，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求知真正的目标。求知真正的目标呢，乃是为了求得人生的真意和万物的真相，也就是呢，能够活在真理之中。因此人应该啊谦卑，像爱因斯坦一样。一位真正的读书人，一位寻求真理真道的人，他必先除去自己因为拥有了一点知识而产生的骄傲，这样他才能够呢在开放的心灵中看见原来一切知识的源头啊是在上帝那里。所以圣经中清清楚楚地说到呢，敬畏上帝是知识的开端，敬畏上帝是知识的开端。圣经诗篇十九篇说到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圣经这段话的意思，就说出了我们可以从宇宙的伟大和奇妙的和谐中，我们借着观察、思索、体会，便能够知道这一切呢，都是在述说，在告诉我们，在传扬，在表示出有一位伟大的造物主。如果我们对这位伟大、奇妙、奥秘的上帝，不单不敬畏他，反而否认他，不承认他，那么我们仅用我们自己努力所求到的一点点的知识来满足自己，来引导自己走人生的道路的话，就会越走越觉得虚空，越活越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人已经把自己呢界定为宇宙的孤儿，没有天赋。保罗呢，他是一位信上帝的人，他不但不否认上帝的，他还对上帝很热心，他就像我们中国读书人一样，对于天呢是很尊敬的，是讲求天人合一的，人不可以逆天，人要顺天而行。这也正是他为何呢要激烈的反对主耶稣的理由，因为他敬拜上帝，他认为上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主耶稣呢竟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主耶稣说他自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救主，所以扫罗他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这是拜圣的，这是亵渎上帝，所以他要奉上帝的名呢讨伐主耶稣。这也和我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是很像的，我们认为啊，在人之上有天，那天是一切的主宰，一般呢我们俗称呢老天爷，做人做事呢都不能够违背天意， 而人人心中呢又有天良，所以人能够明白天理天道。那世上的人呢，在天面前呢，只能够谦卑顺服。如果有人逆天而行呢，那人人都有讨伐的责任。扫罗，也就是后来改名保罗呢，他之所以敌对主耶稣，要逮捕基督徒啊，就是因为啊，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呢，是要维护犹太道统的。因为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但敬拜上帝，他们同时呢，还盼望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呢，有一天能够来临，能够来拯救他们。而犹太人所盼望的救主呢，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救星，是能大显神能的，是能复兴以色列国的，是能为苦难的人类带来永久和平的。但是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主耶稣不但是出身贫寒，而且最后主耶稣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他绝对不能够承认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主耶稣呢，绝对不是他和他同胞所日夜所盼望所等待的救世主。当主耶稣来了，主耶稣不但没有建立天国，主耶稣反而被人处死了。但是自己的同胞竟然有好多人去相信主耶稣，去做他的门徒，所以保罗认为这实在是离经叛道了，这实在是妖言惑众。所以他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就必须起来铲除假的救主。他就四处啊搜捕叛徒。保罗他就是站在他读过圣贤书的立场，他为了道统，他为了真理啊，他认为这绝对是一件正义的事，是该做的事。他这么做是对上帝尽忠，而且呢是使上帝悦纳的事。他绝不是一个坐在象牙塔里面的学究，他也不是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伪君，他是一位热血沸腾的时代青年，所以他起来敌对主耶稣。但是后来当保罗真正归信主耶稣之后，他承认他自己向上帝是有热心的，但是这股热心呢，并不是按着真知识。保罗他承认他对上帝是热心，但是他这股热心呢，不是按照真正的知识。他说呢，因为他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义，他想要立他自己的义，他以为啊自己是为上帝工作，是在侍奉上帝。但是后来啊，他发现了他不过是血气之勇，他对上帝啊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对上帝并没有真知识。到有一天他真正的认识到上帝的旨意时，他才真正的知道人生原来啊是该为什么热心，人生是该为什么献上自己。好了，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中国读书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呢，为什么会反对基督耶稣呢？虽然表面的理由啊，我们和保罗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呢，在骨子里啊，还是相同的。因为我们中国近百年来啊，在新知识、在现代化上和在科技上实在是太落伍了，所以呢，我们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的当局之务啊，是在求新知、求现代化、求新科技、求政治改革，而对宗教呢，都认为只不过是一种心灵求寄托的事。宗教呢，是可有可无的，并不是实际需要的，更何况宗教还容易啊导致人迷信，会阻碍进步。所以为了要破除迷信呢，一定不能够叫宗教成为绊脚石。宗教呢，只是封建时代迷惑人或统治阶层呢所利用的工具。宗教在历史的巨轮中呢，有一天一定会消失的。宗教呢， 只是愚蠢落后人的一根拐杖，那对有理性能思考的读书人而言呢，这根拐杖呢大可以抛弃。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呢实在是盼望了能为腐败落后的中国呢寻到一条新的出路，为封建保守的社会呢寻出一套新的价值观。因此呢大力的把西方的科技、政治、哲学、思潮、文艺等呢全部引入中国。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之下就引发了五四运动。青年人呢更以彻底打碎的精神呢否定了中国原有的一切，并对中国文化呢重新反省。最后的结论呢是要全盘西化，彻底否定孔孟封建思想，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呢更是要全部破除。但对着随着西朝而来的基督教呢，也就是和西方文明有着不可分的基督教呢，就不能故意视而不见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就凭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展开了对基督教要如何面对的大辩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的讨论有两点：一是到底基督教在现代化的社会上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一是新中国需要基督教。经过一连多次的讨论之后，便产生了几个不同的看法。一个是取代说。什么是取代说呢？取代说就是认为基督教呢可以用美学和社会不朽啊来取代，也就是基督教啊不是人生的必需品，有一些东西呢可以取代基督教。那另一个呢就是选取说。什么是选取说呢？选取说就是对基督教中的某些部分呢可以选出来取用，而对于基督教其他的部分呢则放弃或是消除。例如基督教中的道德精神呢就可以推广宣传，而神秘、超自然的和人们理性无法解释的部分呢就需要除去不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拒绝说，这是纯从科学角度啊来看待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呢是不能化验的东西，所以凡是不能放进实验室的东西啊要一律拒绝。如从社会进化的观点来看基督教的话呢，那基督教呢它是会过时的。基督教呢它是主观的，是唯心的。那最后一种呢就是二元论。这一派认为基督教呢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种学问知识，所以基督教呢放在个人主观上的经历和生活中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要把基督教放在客观的事实上呢便不能接受了。那什么是客观的事实呢？比如主耶稣确实在历史上出生，并在世上生活了30多年，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事实。这些呢只能从人的主观来相信来接受。对于这些事实呢现在已经很难从客观的事实上呢来证明了。所以主耶稣在历史上呢虽然是实在出现过，是存在过，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取得客观上确实的证据，所以只能存疑，不能完全接纳。